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做圣餐中的合一，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17到26节。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求神来保守。亲爱的主啊，祈求你的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通过客观启示的主观的光照，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如何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教会的处境中，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让我们能够吸收进去，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因为你曾说过，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你所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祈求你保守看顾引领，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叫做圣餐中的合一。那讲到合一，我马上就想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合一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留给门徒的最最重要的信息，知道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当一个人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是不是一定是把他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他身边的人，他的亲朋好友，对不对？那主离开世界的时候要被钉十字架，他会留下什么样重要的话呢？是不是圣经知识啊？是不是神学理论啊？是不是服事技巧啊？都不是。是什么呢？两个字，合一啊。我给大家找了几节经文，你就知道我讲的是没错的啊。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这个祷告叫做大祭司的祷告，被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7章里了啊。主耶稣是这样向天父祷告的，你们听啊，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啊，这是约翰福音第17章11节。这个他们指的就是使徒。主耶稣希望使徒能够像他跟天父一样的合一，对吧？好，他还接着说哈，约翰福音第十七章21到23节，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是什么人？基督徒，对不对？因使徒的话信耶稣的基督徒，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基督徒都要合而为一。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说了几个合而为一了啊？所以你看哈。主耶稣在临别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最后的祷告当中，他求什么呢？他在祷告什么呢？他求父赐下合而为一的心给门徒们。所以我问大家，这个合一多重要？而且你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这个合一还不是一般般的合一，不是人与人之间这种世俗的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他是主耶稣说让他们合一，像我们合一。意思就是说门徒的基督徒的合一要像圣父和圣子这个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之间的永恒的合一的这个质量，明白吗？所以这个合一是多么的重要啊。那么也许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呢？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的去强调合一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圣经在其他地方告诉我们，好，我给大家归纳一下，就是当门徒们当基督徒合一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当基督徒以合一的心聚会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啊？教会被显出来了，是吗？什么意思啊？就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走在路上，人家会说是基督徒，可是当几个人同心合一的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是教会。所以只有当我们同心合一的时候，教会被显出来了。那么教会被显出来有什么重要啊？这个太重要了。西敏小爱灵问答第一条是什么？叫做荣耀神，以神为乐，大家记得吗？基督徒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那么教会被显出来了跟荣耀神有关吗？大有关系。请问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 OK， 所以当基督的身体被显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基督是不是就被显出来了？是不是啊？没错吧？所以当门徒们合一的时候，教会被显出来，基督的身体被显出来，基督的荣耀就被显出来，我们就因此而荣耀神了。所以很重要，魔鬼撒旦就知道这一点。所以魔鬼撒旦啊，他 最重要的就是打击教会的合一啊，使教会很多的分裂。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看到教会有很多很多的教会分裂，如果不是圣灵的大能，教会早就分崩离析了。所以合一的教导对我们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对今天的基督徒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活在一个个人化的世界里面，崇尚个性化的，对不对啊？今天的世界很崇尚个性化，以至于很多的基督徒在过一个个性化的不合一的生活。我举几个例子，有很多人他们经常不参加主日聚会的，参加主日聚会也不是实体聚会，而是在一个人在家里面聚会啊，因为疫情嘛，你就打开那个打开摄像头就在网上聚会了。喜欢一个人的祷告，而不太喜欢教会的祷告会。祷告会是大家在一起祷告的，他喜欢一个人祷告。喜欢一个人读经而不喜欢与别人交流，他认为一个人读经他就够了，他认为圣灵只是启示给他，不会启示给别人，或者说会把所有东西都启示给他啊，是这样想的。他喜欢一个人传福音而不跟其他人配搭，真的是这样。所以这样的基督徒其实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在临别的时候说门徒要合一，这是他最重要的话语啊。所以群体合一的教会生活非常重要。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群体合一的教会生活是个人敬虔生活的基础。神是借着教会而不是借着个人来实施拯救的，记住这句话啊。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合一，叫圣餐中的合一啊。我盼望弟兄姐妹听了这篇讲道以后可以悔改，通过对圣餐的合一性来反思自己在合一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更新改变的地方。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1章17到26节。请听神的话语。17节，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段经文呢，先交代一下它的上下文啊。这段经文是位于哥林多前书的第四大段落啊。哥林多前书一共有五大段落，那么前三个段落我们以前这个讲道已经讲完了哈，还记得吗？前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一到四章，讲的是哥林多教会的结党纷争；第二个段落是五到六章，讲哥林多教会乱伦淫乱和法律诉讼的问题；然后第七到第十章讲的是哥林多教会给保罗一封来信当中的提了两个问题，然后保罗去回答，对吧？一个是婚姻问题，一个是拜偶像或者说吃偶像祭物的问题。那么到了第四大段落讲什么呢？哎，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讲哥林多教会聚会的问题。这个哥林多教会啊，这个聚会次序很混乱，大概有三方面的混乱。第一方面是男女次序的混乱，这是我们上次讲到讲的。然后呢，第二方面呢是圣餐的混乱，第三个方面呢是恩赐使用上的混乱啊，或者次序问题啊，混乱问题都可以哈。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圣餐的混乱，圣餐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圣餐和圣礼，圣餐和洗礼都是基督教的两个圣礼，对吧？基督教只有两个圣礼，圣餐和洗礼。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圣餐的混乱是非同小可的，圣餐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清楚圣餐的意义的话，其实我们就不太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了。那么这段经文，首先我给大家一个中心思想跟分段啊，大家可以看那个 PPT。 PPT 上我写了，中心思想是基督徒要在圣餐中体现教会的合一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神对我们的心意，基督徒要在圣餐中体现教会的合一。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段来讲哈，解经大概可以分成三段，但是我把前两段合并在一起，因为讲道的时候分这两段会比较好一点。第一段是圣餐中合一的要求，是11章17到22节，然后第二段是圣餐中合一的原因，11章23到26节。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是怎么讲这个圣餐中的合一的。首先关于圣餐的问题，圣餐的混乱，保罗一上来就直接表明他的态度哈。你们来看11章17节，保罗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哇，这个保罗这个态度非常的强烈啊。哎，你们还记得吗？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有讲过，在11章1节的地方，保罗其实是称赞哥林多人的，是吧？哦，那个时候我们说那个是个铺垫，后面他也不称赞了。对，那么男女次序的问题呢，可能还不是保罗最觉得揪心的问题。可能保罗认为啊，我可能需要耐心的解释和教导，所以他在讲那个男女次序问题的时候，他的解释特别的详细啊。但是当到了圣餐次序的混乱这个问题上呢，保罗就不能够再忍了，他不能接受了，他非常强烈的说，我不称赞你们啊，这里他讲出来我不称赞你们，而且他还很强调说什么哈，他说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换一句话意思就是说，你们圣餐如此的混乱啊，我觉得你们倒不如不要聚会了，因为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嘛，越聚越损害嘛。所以可见圣餐的混乱问题是多么严重，使徒都不能接受的。明白吗？今天我们的圣餐如果是很混乱的话，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基督徒是不能接受的。那么哥林多教会在圣餐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啊，到底怎么了呢？好，答案四个字，分门别类。我们来看下一节就是答案了。11章18节，保罗说，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信着话。保罗说他第一，对吧 ？OK， 所以我就去经文里面去找第二、第三。我想第一有第一，第一必有第二、第三。我找了老半天没发现第二、第三，也没第四哈，只有第一。这什么意思啊？保罗说第一，他只解释第一条，因为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这一条问题非常的重要。什么问题啊？分门别类。那什么叫分门别类啊？我查了一下原文，这个希腊语。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分裂，你们听得懂吗？分裂，分门别类四个字比较难懂，分裂你听得懂了，对不对？就是在教会里面，人与人之间在关系上是不合的。人虽然在教会里，但是你跟我没关。所以在哥林多教会呢，当时出现了一群一群的人，有一帮人坐在这儿，有一帮人坐在那儿，有点像今天的这种小团体啊，形成了互不干相干、互不关心的小团体。那么，讲到这里，也许你会想到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对不对？因为在第一章里面，保罗提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啊，叫结党纷争，是不是啊？那么，怎么保罗在这里又提出这个分裂这个事情呢？那么，我在这边要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我经过我的研究哈。这里指的分门别类不是第一章和到第四章里面指的结党纷争，是有差别的。结党纷争指的是在真理上的不合，这里的分裂指的是在关系上的不合，明白吧？就是结党纷争是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我不太认同亚波罗，我不太认同保罗，然后我亚波罗保罗都不认同，我属彼得的。那么这些人到底在争什么呢？其实在争真理，对不对？我认为谁讲得好，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对不对？真理上的不合。但是在这里呢，分门别类呢，是关系上的不合，就是你坐在这儿吃饭，我坐在这儿吃饭，我们俩关系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分门别类跟这个结党纷争是不太一样，而且在原文当中哈，分门别类跟结党纷争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词来的。那么讲到这儿，也许有人会说了，他说：“哎呀，这个哥林多人也真是哈，怎么这么冷漠呢？啊，都在一个教会，啊，怎么还互不往来呢？ 啊，还形成小团体呢。那么其实如果你是一个有一点牧养经验的传道人的话，你就很可以理解当时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说在教会被建立的一开始被建立的时候，信徒呢只跟传道人有深入的关系，一般信徒都是因着传道人被拉来听讲道，然后就信主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就算信徒是由其他的信徒带来的，那么他也跟只是跟那个信徒有关系，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又认识了传道人，可是跟其他人关系怎么样呢？麻麻得，就是一般啊，非常的一般啊。那么这个是不是正常呢？在初期教会建造的初期是蛮正常的，但是这是一个不成熟的标志，因为真正的合一不是这个人跟传道人之间的关系的合一，而是这个人跟其他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的合一。当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都被连接起来建立起来，是能够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的合一才是真正一个成熟的合一，大家明白吗？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也稍微信这话。为什么这样说？你现在可以理解了吧？不是结党纷争。如果结党纷争，保罗说我当然信了，所以我第一章到第四章才这样说的嘛。讲到这里是关系上的不合一，保罗说我也蛮相信的，因为我猜你们大概，因为哥林多教会那时候建立了不久嘛，我猜你们大概应该关系还没被建立起来啊，这样的合一会发生的。那么分门别类是不成熟的表现，这样大家理解了吧？是教会不成熟的表现。那么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要了，教会要成熟起来嘛。那么怎么解决呢？好，我们就要来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一旦解决了问题的根源，我们就解决了分门别类的问题。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就是说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有没有分门别类问题，如果有的话呢，这段经文对你们特别重要。好，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第十一章十九节，保罗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出来。哦，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解释了分门别类的根源。那么在讲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就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省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词，叫做因为。十一章十九节原文应该是因为在你们中间不免有结党纷争的事，就两句话连起来是这样读的哈，你们分门别类，因为你们结党纷争，明白了吧？这个逻辑关系啊，哦，我们现在明白了，分门别类，关系上的不合一，是来自于结党纷争，真理上的不合，对不对？也就是说，当信徒在真理上不合一的时候，很难真心的在一起过教会生活，会吵起来的，啊，会不能认同的。真理上不合一导致教会生活不合一。不过保罗在这里还是比较实事求是，他用了一个不免这个词啊。保罗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知道真理上不合一真理上的合一不是一蹴而就的，对吧？你们记得以弗所书第四章怎么说吗？他说我们要在真道上合一渐渐长大成人，有基督的形象。所以是渐渐的一个过程，真道需要教导的，所以不是一蹴而就。所以当时哥林多教会他真道上不合一导致分门别类是不免的事情了。不过这是神的旨意。保罗说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这个有经验的人其实原文当中就是指的是那些被神认可的灵命好的人。就是神你们当中不免有分门别类的事情，这其实神有他的旨意在当中，他有他的美意在当中，目的是为了让那些有经验能够信仰好的人能够被显明出来啊。所以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条重要真理啊，就是说这个信仰好的人，被有经验的人，被神证实的人，其实跟这个合一很有关系。一个真正是灵命成熟的人，是能够与别人在教会当生活当中合一的人。如果你今天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个独来独往，看上去很圣洁很清高很难以接近的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灵命不好啊。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跟弟兄姐妹非常融洽的群体生活，大家都很喜欢他， 说不定这个人是灵命很好的人，明白吧？啊，好，所以这个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真理不合一导致教会的不合一，真理不合产生团契分裂。那么保罗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有没有解错哈？我告诉大家，保罗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继续往下看，保罗要继续要说这个意思哈。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二十节，保罗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这节经文的翻译呢，跟前面一节一样，也漏了一个重要的连接词，叫“所以”，所以没有加上去。所以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哈？因为结党纷争，十九节，所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翻译过来就是，因为你们在真理上不合一，所以你们圣餐混乱，是不是啊？就是所以产生不合一的圣餐，是因为在真理教导上还不够哈。那么，讲到这里，也许你还是会有些疑惑，说那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哈。这里保罗说的是主的晚餐，就是圣餐，对不对 ？OK， 我们教会圣餐礼仪。顶多也就是十分钟、十五分钟，这个牧师上台，然后跟大家讲一段话，然后大家领饼和杯，然后呢，接下来呢就吃了，吃完以后就好了，就结束了，对不对？那哪里会有不合一呢？这个不合一到底怎么表现出来的？好，那接下来保罗要来具体讲这个不合一了哈。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二十一节，保罗说：“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说等一下，圣餐当中还吃饭呢？我们只是吃个小圆饼啊，蘸一蘸一个那个葡萄汁，他们还吃饭，还喝酒，还喝醉啊？这是圣餐吗？好，所以很多人读到这儿有不明白，怎么这个圣餐礼仪当中还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在这里我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啊，你们才能够理解啊。好，根据史料记载。初代教会的圣餐礼仪呢，其实跟爱宴是连在一起的，啊，就是一个礼仪，一个爱宴是连在一起的哈。一般来说，就是弟兄姐妹从家里面带一些食物来聚会，啊，各自家做好了，然后饼啊，或者是肉啊什么的，然后带到教会里面来聚会，牧师为这些食物做感恩的祷告，感谢主，然后呢一起分享，啊，一般来说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宗教礼仪和吃饭相关联的做法，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其实很正常啊。我们前面在解释这个吃偶像祭物的时候就讲过，如果你去当地的外邦人的这个宗庙啊，庙里面也有类似这个吃饭的环节，否则哪里来的吃偶像祭物的问题啊，对不对？犹太人的宗教礼仪也是这样的，在献祭的过程当中经常伴随着献祭的用餐啊，尤其是献平安祭，怎么献的呢？怎么吃的呢？献完祭，然后举祭摇祭，哈，摇祭的胸归祭司，举祭的右腿归主持献祭礼仪的祭司，剩下的肉赐给献祭的人和他的朋友。不过他们有个条件，就是你在律法上应该是洁净的。那么犹太人过逾越节也是这样的，在节日庆典的时候。当中啊，那个神的子民一起吃烤好的羊羔、无酵饼和苦菜，所以这里经文提到饥饿，对吧？然后提到酒醉，很正常，因为他们在圣餐礼仪的时候还伴随着爱宴。其实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圣餐礼仪加爱宴，对不对啊？谁先谁后不知道啊？圣餐礼仪伴随着爱宴。只是哥林多人在对待爱宴的这个态度上非常世俗，像在外邦人庙里那样放纵啊，这就是保罗责备他们的地方。那你说爱宴是爱宴，圣餐是圣餐，有关联吗？前面说的是关联在一起的，爱宴的这个圣餐的原则也应用在爱宴当中，明白吧？啊，不过讲到这里，其实还是没有讲出来这个哥林多人。我们现在明白他们在吃爱宴的时候酒醉，对吧？然后饥饿，还是好像没有讲出到底那个哥林多人当时这个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哈。那么接下来这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更清晰的画面，我们一起来看十一章的二十二节。 保罗继续说，他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这些经文提到的一个词非常重要，这个词就是这句句子就让我们去了解，是我们了解当时场景的关键。这句句子就是叫那没有的羞愧。什么是没有的？其实没有的指的就是当时那些贫穷的没有产业的人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场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哥林多教会呢有贫富差异的。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信徒是比较富有而且有社会地位的，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不蒙头的女人，很有可能就是不蒙头的姐妹，很有可能是有钱的这个女人啊，不蒙头。那么但是教会里面大多数人还是普通老百姓，对不对啊？那么普通老百姓呢，在当时罗马帝国呢有两种人，一种就是这个自由民，罗马帝国的自由民，另外一种是奴隶啊。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有自由民有奴隶，所以有钱人有自由民啊，自由民就好像今天的工薪阶层，有奴隶。好，来了哈。那么场景，这个晚上的场景到了，晚上教会举行爱宴啊，主日晚上教会举行爱宴，爱宴开始了。哎呀，那些有钱的有地社会地位的，他们可能不用工作嘛，他们就在家里面做好了好吃的，烤鸡啊火腿啊然后什么蔬菜沙拉，他们就拿到教会来说，哎呀你看我们做的多好。可是菜会冷的耶，对不对？那些做那个自由民在哪里呢？自由民要工作养家糊口，所以他们来的比较晚，明白吧？那奴隶呢，来的可能更晚，因为他得到主人的认同，有的时候可能就不来了所以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信徒就等不及了，他们说哎，我们先吃吧。所以他们没有顾及到自由民和奴隶的信徒。然而当他们吃啊吃啊吃，吃的酒足饭饱酒醉的时候，自由民和奴隶的信徒才饥肠辘辘的跑来参加爱宴。这时候桌上剩的都是什么？残羹剩饭，对不对啊？那么我问大家，这样好吗？正常吗？不正常。为什么？世俗上可以这样做，但是别忘了，我们是一信一喜一灵的圣约群体，对不对？如果有一个弟兄受苦，我们与他一同受苦，那么请问哥林多教会当时的这个爱宴符不符合我们所说的圣约群体的模式呢？不符合，明白了吧所以保罗是什么态度呢？保罗在11章22节给了两个态度讲出这个爱宴的两条重要的爱宴原则。第一条，教会的爱宴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享受而设立的。你今天听说教会举行爱宴哦，太好了，我带着鸡，我带着鸭，我带着所有好吃的一起来聚餐哦，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带着享受这个食物的心态来的话，对不起，你错了。这个是保罗说的，保罗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你们想一起来吃喝 OK， 如果你想来吃喝是享受食物的话，那么对不起了，你自己在家里面吃就好了，不用来吃。那么爱宴到底干什么的呢？第二条，爱宴和圣餐圣餐以及圣餐相关的爱宴是为了彰显教会的荣耀。因为保罗说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这什么意思啊？不合一的圣餐，那富的弟兄不等穷的弟兄，这样的圣餐，不合一的圣餐，羞辱了贫穷的肢体。我们知道羞辱一个贫穷的基督的肢体就是羞辱基督，对不对？就是藐视神的教会，是吗所以圣餐和圣餐关联的爱宴是为了彰显基督的荣耀的，不是让你来羞辱基督的，明白了吧？所以今天基督徒的教会的爱宴哪两个原则？第一个，不是为你享受食物来的；第二，是为了彰显基督的荣耀的。如果你想要来跟大家热热闹闹的一起来吃个美餐，吃个饭，然后饭里面做的真的很好，享受这个食物的美味，你在家吃就好了，不要过来教会。教会的爱宴是为了彰显基督的荣耀， 因为其实凡事都为了彰显基督的荣耀。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圣餐以及圣餐所相连的爱宴不是为个人的享受，而是为了基督的荣耀。而彰显基督荣耀的方法就是在圣餐中体现出教会的合一，对吧？你们记得雅各书一章九到十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卑微的弟兄要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富足的弟兄姐妹要体恤贫穷的弟兄姐妹，不要自顾自的享受生活啊、哦！如果你为了自己的享受，倒不如不来聚会啊、哦！这是保罗说的，因为你们是遭损，不是有益，不是受益啊、哦！所以我们要在教会的圣餐中显出教会的合一，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好，那么讲到这儿以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也要让大家反思一下，反省一下，就是你想一想，你今天来到教会聚会，吃爱宴，是出于什么目的啊？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啊。我们今天目前的，其实你看我们教会目前的做法跟初代教会很类似啊，我们在圣餐主日的爱宴啊，有爱宴，然后圣餐，对不对？那么，我们的爱宴当中有没有产生过、出现过哥林多教会那样的混乱呢？我自己没有注意过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你来爱宴的目的是为了享受食物的美味呢，还是来显出教会的合一的？在爱宴中，你是否关心那些没有来的人呢？还是你一看，哇，桌上那么多吃的，我先吃了啊？你对圣餐的真理真的清楚吗？还是一知半解呢？啊，这些问题请大家好好的反思哈。那么讲到合一呢，哎，很难不让我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哥林多教会那么的乱不合一，可是你知道吗？跟主耶稣正好相反，主耶稣基督为了合一的缘故为我们舍己，你知道吗？你想想看，主耶稣是不是为了让我们与他联合合一，竟然道成肉身，我们上不去的，只能他下来，他谦卑的成为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他放弃天上的个人的享受，为了神的荣耀，也为了把神的荣耀分享给我们，他才道成肉身，并且甘愿在十字架上用他破碎的身体，最后成就了我们的合一，是吗？这里可以展开说，但是我想不用说，大家都明白啊，他所赐的合一，而且还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一哦。我们在前面引言已经讲过了，那是父与子的永恒的合一，他今天赐给我们。那怎么赐给我们呢？他在地上为我们做了榜样，天父在他里面做天父的事，这是他自己说的，圣灵在他身上做圣灵的大能的事，这是我们看见的，对吧？那个血肉的妇人是不是圣灵做了奇妙的大能的事啊？这些都让我们看见圣父、圣子、圣灵是何等的合一，而当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能得着这个合一，这就是主的心意啊。所以我们去看好，就是你可以去看那个十字架长得什么样子，我觉得十字架就是一个合一的标志，十字架是两边伸开，天与地也伸开，天与地，人跟神的合一，人与人的合一，十字架是让一切都和好的十字架，明白吗？好，那么这就是这段经文的第一部分啊，圣餐中合一的要求，请大家反思，请大家看一看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做的。那么讲到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回答啊，我知道了，圣餐中的要有合一，可是主啊，为什么你要设立圣餐呢？而且在圣餐中表现出这个合一呢？啊，如果不设立圣餐，我们也能合一啊？为什么在圣餐中合一？好，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就来回答这个问题。当我们看到这、看明白这个问题、看明白圣餐的含义的时候，我们终于开始要明白主的心意了。第十一章的23到26节啊，这段经文是对今天的教会实施圣餐非常重要，因为它比较完整的介绍了圣餐的含义。那么这段经文讲了三件事，非常关键的事哈，都是跟圣餐有关的。第一个是主的启示，第二是立约的记号，第三是行为的道。主的启示、立约的记号、行为的道，你明白这三点以后呢，你就知道圣餐的含义了。 所以我接下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三部分的内容。首先是主的启示，我们来看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哇，这句话里面有两个动词哈、啊。这句话保罗说传给这个词一般指的是教会传统的延续哈、啊。那保罗什么意思呢？保罗说其实圣餐啊不是可有可无的，是教会的传承啊，传统要不断传承下去。当初怎么圣餐，今天也要有圣餐，将来也要有圣餐，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明白了吧？哦，所以基督徒不要停了圣餐，停了圣餐就麻烦了。那么这句话里面保罗还用了一个领受这个词，是不是啊、哦、表明这个圣餐他对圣餐的认识不是来自于人的传统，而是来自于哪里的。保罗认为这个圣餐是从主领受的，主耶稣直接给他的启示啊，因为他是使徒嘛，主可以直接给他启示啊。所以你看，既然是主的启示，所以圣餐礼仪的各个环节就不能按照人的想法来设计来安排，而是要严格按照圣经的指示。像今天我们的圣餐礼仪当中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顺便介绍一下今天的圣餐礼仪当中若干个环节其实都是主的启示。首先圣餐礼仪当中会介绍圣餐的含义，对吧？为什么要介绍圣餐的含义呢？因为这叫圣道，虽然是一篇比较短的信息，但是它也一篇道，言语的道。这篇道是为了讲出来以后去印证，去说明后面的行为的道，就是圣餐的。所以圣餐礼仪当中首先有圣餐简介部分，接下来有一个悔改部分，为什么要悔改，还有一个警示部分，就是不是基督徒不要领圣餐，对吧？做教会承接的不要领圣餐，而且还有一个悔改部分，吃不能吃喝自己的罪，这表明圣餐的圣洁性啊。我们下一次的讲章会具体的来讲这个主题啊。接下来掰饼和举杯的仪式，你们都参加过圣餐应该知道，掰开饼然后举起杯，对吧？这叫掰开生命的饼，举起救恩的杯。这个仪式代表什么呢？代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身体破碎，宝血流出，以此来纪念他。那么接下来还有祝谢的祷告，然后弟兄姐妹一同领受圣餐，并且唱诗回应，这个就是对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回应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些细节了，比如说有一些细节是没有圣经上没有明文规定，比如说这个饼和杯是分到每个人手里呢，还是大家到前面来领呢，这个呢圣经上面没有明文的规定。那么这个也要按照圣经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大原则，圣洁和合一的大原则，在当时的处境当中来决定。总而言之，整个的程序要按照圣经的指示，而不是人的想法，大家明白吧？好，这是第一个，主的启示，圣餐是主的启示，不是人的行为。第二点，圣餐是立约的记号啊。那么保罗领受的主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哈，11章的23到25节，保罗说，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吃的时候，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事件，是吧？保罗在这引用了 一段历史事件，就是那是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那个晚上，记得吗？他和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的马可楼上吃饭，这顿饭后来很有名，被称为叫主的最后的晚餐。那个达芬奇有一个名画，就是最后的晚餐。这个时候卖主的犹大已经出去卖主去了，然后这时候主耶稣拿起饼，掰开饼，拿起杯，举起杯，设立了圣餐啊。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去看马太福音第26章26到30节，马可福音第14章22到26节，以及路加福音第22章15到20节啊。那么你说这个圣餐有什么属灵含义啊？主耶稣为什么在马上要上十字架之前要颁立这个圣餐呢？设立圣餐呢？好，我们在这一段话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圣餐的含义。其实圣餐是立约的记号，哪里看出来？你看主耶稣怎么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一个杯子怎么可能是一个约呢？这个是个比喻，对不对？杯子是个象征物，杯子里面所盛的这个葡萄酒其实是象征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然后他掰开的饼就是象征他在十字架上破碎的身体。所以圣餐是个立约的记号，它指向十字架，因为圣约旧新约是在十字架耶稣死去的时候新约成立。好，所以当我们用圣餐来纪念主所做的这件事，就表明我们与主立约，我们是与主立约的新约子民。圣餐是你的记号，你知道吗，弟兄姐妹？领圣餐的人是基督徒，不领圣餐的人不是基督徒。如果你犯罪被教会赶出，那就不领圣餐，你就不是教会视你为外邦人，明白了吧？所以圣餐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啊，是一个立约的记号。你跟上帝立约，你就来领圣餐，那立约要守约啊，对吧 ？OK， 好。所以圣餐常常的提醒我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我们立约子民，而且借着这个新身份的提醒，也再次让我们经历感谢感恩十字架的大爱，这个爱这个恩典就是我们奔走前面人生道路的动力。好，这是第二部分啊。这段经文讲的第三件关键的事情啊，前面讲两个，一个是主的启示，一个是立约的记号，现在最后还有一点叫行为的道，圣餐是行为的道。11章26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要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句话呢，和合本翻译呢不太明显，让我们看见是行为的道。我给大家读新译本，你就可以更清楚了哈。新译本这句话的翻译是什么呢？请听，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扬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和合本是表明。表现出来，那个新译本是宣扬，宣扬更符合原意。原文当中这个词，希腊语这个词啊，英文叫 proclaim，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哈？在新约当中，这个词专门用来讲道的，讲道 proclamation 啊，传福音讲道就用这个词的，这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你们明白保罗在说什么吗？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传扬主的死，明白吗？讲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其实圣餐是一篇讲道，只不过不用言语来讲的，而是用行为来讲。所以神学家后来给了他一个名词，叫做行为的道，不是言语的道，是行为的道，就是用实际的行动而不是话语来表明福音，不是吗？你看圣餐的礼仪是怎么样，牧师掰开生命的饼，举起救恩的杯，这是象征性的行动，去宣讲基督的十字架。后面我们有祷告、唱诗、感恩，就是回应十字架，对不对？哦，所以整个的圣餐礼仪就是一场用行动来演绎的福音信息。当然，这个行动的道需要言语的道来解释一下，否则大家看了会不明白。所以呢，在圣餐礼仪当中有简介，圣餐简介部分是来解释这个行为的道的哈。好，既然圣餐是行为的道，圣餐就被称为叫恩典的媒介。什么叫恩典媒介？主借着这个圣餐赐给我们恩典，而这恩典是让我们生命成长的关键的动力。我们今天生命成长啊，这个不能讲太细，只能大概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生命的成长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神的恩典。因为你们腓立比书2章14节，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神的恩典，明白吗？所以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非常重要。那么神是怎么赐恩典给我们的呢？他有一个媒介，这个媒介是什么知道吗？神的道。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你就知道，罗马书第10章14到17节，人未信他怎么求他，未曾听见他怎么信他，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怎么信他的？听他的道。所以神借着他的道表明福音是什么，表明他的恩典是什么，让我们领受这个道， 领受他的恩典，明白吗？好，请问圣餐是不是神的道？是啊，行为的道。神借着他的讲道，这是言语的道，也借着他的圣礼，行为的道，来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生命成长，明白了吧？哦，所以圣餐是恩典的媒介，是神爱我们的表现，实际行动。那么最后保罗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只等到他来啊，11章26节，只等到他来。圣餐提醒我们永生的盼望，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会被接到天家，只等到他来，在那里不再有眼泪和悲伤，并且有丰盛无比的羔羊的筵席。我们今天的圣餐很简单，但是将来羔羊的筵席很丰盛，那才是我们真正要向往的圣餐。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圣餐有三个意义，对不对？第一个意义是纪念救恩，是吗？你看前面举起救恩的杯，掰开生命的饼，主耶稣说是为了纪念我，为了纪念我，纪念救恩。在纪念的过程当中提醒我们是什么？圣约的子民。第二是恩典的媒介，前面讲过了，借着圣餐我们与主相交，灵命成长，不光确认我们的新身份，还让我们灵命成长。第三，永恒的盼望，灵命成长了还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是永恒，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圣餐能够提醒我们将来有一个美好的盼望，所以就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对付今生的自战自清的苦楚。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太重要了，告诉我们圣餐的含义，对不对？圣餐的设立是从主领受的，不是人的想法。圣餐是一场庄严的纪念会，是立约的记号啊，不是凡夫俗子的聚会。圣餐是一篇圣洁的讲道，不是一次自私的表演。所以圣餐理应显明教会的圣洁啊，弟兄姐妹。当这个圣洁合一啊，教会的合一，对不起，当这个合一被显明出来的时候，基督的荣耀就被显出来了，对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应当反省，我们在圣餐中有没有合一的心啊？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有的时候啊，也有可能你会觉得说啊，我没有，我还是很合一的。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是不合一的？为什么哥林多教会是不合一的吗？啊，这个跟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讲到结党纷争的问题是一样的。一方面是真理不清楚，另外一方面是高看人，轻看神，体贴人的欲望，忽略神的荣耀。是这样的，但是圣餐的本质是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圣餐，我跟大家说哈，这个，我们可以在神学书上看到很多关于圣餐的，讲解，方方面面，尤其是这个在教会历史上面，看到很多关于圣餐的争论。可是你们有没有仔细想过圣餐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你们看《哥林多前书》，保罗引用的圣餐。讲圣餐含义的时候，他引用的是什么？一个历史事件。什么历史事件？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发生的历史事件。圣餐的本质是把我们重新带回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明白吗？被带回耶路撒冷的马可楼上，在那人类历史最关键的时刻，当面对即将要到来的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我们的主已经立定心志，要在第二天为我们的罪掰开他的身体，任由鲜血喷涌而出。其实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主是内心软弱的，甚至极大痛苦的。你说好像没看出来，有的，因为马上到了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你看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是怎么样的，让我们看到他内心极大的痛苦和挣扎。但是主胜过了这些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因为他有对天父的爱和对门徒的爱，就是对我们的爱啊。所以今天不用妒忌那个当年的门徒，说哎呀你看他们多有福啊，跟主耶稣同吃同住。我告诉你，圣餐就是把你带回那一夜与耶稣基督同吃同行。 在合乎圣餐、合乎圣经的圣餐礼仪当中，主耶稣已经应许了，他亲自与我们同在，亲自与我们团契相交，他是会真实的临到这个圣餐礼仪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应许啊！所以在圣餐中，我们被带回他被卖的那一夜，去体会他十字架的苦难，去领受他救恩所带来的极大的恩典，去向往将来恩典完全的时候的美好。作为有一信一喜一灵的圣约子民，我们怎能在圣餐中不合一呢？我们应该彰显出圣约团体的样子，在圣餐中，也包括在圣餐所关联的爱宴中，活出合一的生命来。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其实在圣餐中，其实不光是在圣餐中，是在圣餐关联的爱宴中，在每个主日的爱宴中，甚至在我们平时的吃喝中，都是要显出教会的合一和圣洁。主啊，我们让我们把爱世界爱食物的心转变成爱基督的心，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